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刚才看完了自心子是来破系原子，那现在自心子到底开始呢？132页，自心子心若觉观即自定不起，叫做自心子。好，那自心子呢，如果底下注脚一有写，所谓的觉是对事理粗略的思考，观是细心思维的精神作用，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有觉观，你就令他不起，叫做自心子。那它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的粗略思考思维的精神作用持续作用，会让你身心劳顿，正念旁落，就会随烦恼之一。所以如果你能够自心于当中，这时候他进来的时候，不是说你的正念正思维不去应循哦，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因为你的粗略思考或者你细心思维的精神作用，一定还是合乎你原来的知见，不是合乎那个佛陀或者合乎正确的知见。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的那个，当你刚开始修，你还没有开始正确的时候啊，正确开发你的智慧的时候啊，你是凡夫，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停下来开发的时候，你一定还是凡夫，你所有的见解一定还是见。所以我们就讲说凡夫心不觉，无意不是见。那如果你是有正见正知的人呢，你算是你开始走向圆人的路上的话，那圆人用圆法，无意法不圆。所以他这边提到就是说，如果自心指，他所要指的是指你凡夫心的那个觉观，凡夫心的觉观，也就是我们刚才看过有所谓的那个妄想计着觉，还有另外妄想计着设，妄想相设计着建立觉，跟另外一个叫做观察觉，两者呢到底你要处理的现在是妄想相设计着觉建立觉还是观察觉？你应该留下哪一个？观察觉。所以你如果你能够自令不起，自令不起本身也是一个觉，是不是？是。所以说你自令不起，既然它可以留下来，所以你处理掉的觉观的那个觉观是属于妄想相设计着建立觉，你要处理掉的是那一部分，是属于二觉观，那你留下的是属于观察觉。因为你自令不起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觉观。然后呢往下我们来看那个133页第九第十行，自心子啊，自心子能够破系原子，刚才有跟大家谈对不对？他说啊，最后你回到里面往内收摄，自心守一也是回到心上面。那135页呢，那自心子呢能够下着子服，上着子成，那怎么样来修呢？来22行，修自心子者135页22行念完了，心非形色亦无处所，岂可细心再进，就是在驳斥系原子，对不对？不可以细心再进，所以不是细心在外进。但是呢妄想缘欲啊，你不细心在外进，可是你还是有些妄想，这必须要自知。那这些妄想缘虑呢，还有你往外缘的这些全部自知，自知以后呢，他说啊，心若静住则不须自知啊，但宁其心习诸乱想即是休止。宁其心本身也是一种观察觉，对不对？好，问曰，心非上下，有时若宽若急若沉浮，调适之法其是云何啊？他说心虽然不是有所谓的上下，但是呢你的心思或者你的感受，你一定会有所谓的沉的状态，浮的状态。浮的状态就是不安躁动，沉的状态是比较昏沉昏睡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往你的心呢所要注意的地方，就刚好跟它相反，上下安之啊，于心无失。你还能够分别你是浮还是沉，请问这里面有没有觉观？ 有啊，所以你现在很清楚啊，他所要去的觉观是恶的，对不对？好，于行无失。如果是下着子浮，他说啊，心浮动，这时候呢就往下，重注意力往下安心，叫下着安心止之。如果心沉默昏沉多睡，则心往上着之止之啊。那他说下着安心比较常用比较好，往上我们刚才有念过，比方头顶啊、眉发际啊，是不是都有缺点？哎，所以说他说下着安心利益很多啊，比较容易得定，而且重病不生，对健康、对安禅定都有好处啊。这是什么自心止？我们说我们刚才前面开出了餐前菜，让你分别觉有多少种，对于你现在了解就很有帮助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往下看体真止，请翻到132页，体真止第二行。体真止呢，体诸法空，习诸妄虑，故名体真止。所以它在义理上重点是不是放在义理上？体诸法空，直接切入它，直接能够合而为一体，体诸法空。你不是在用思维的记着的去想的，它是体诸法空，这就是从事理上，从理上说。那个细原子跟自心子呢，则是从事相上说，比较属于事修的部分。好，各位看到133页第二行，所以他这边就说法身依法的浅深粗细，法的浅深粗细来说的话呢，细原子第二行后面我看到细原子最后两个字，133页第二行最后两个字，细原找到吗？细原和自心，就是细原子和自心子，都是属于比较算是四修的部分，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粗比较浅的。那体真子是从理的上面直接入手，体诸法空它是属于比较深比较细的。如果你还没办法觉察到心行的运作，你说你直接能够体诸法空，一般来说啊，习诸妄虑，那这样的话比较困难。应该是你能够觉察到心行的运作，然后介入心行的运作，觉察到心念的因与果之后，慢慢的你会能够就习诸妄虑，体诸法空。一般的路径是这样走。好，那这个细原子、体真子、自心子这三个呢，往下看他们三者的次第对峙呢，就是第六行到第14行的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说第八行，我们看到员外的散心，就是对外像那个往外奔驰啊那样的话，他说细原子能够对破员外的散心。那自心子能够要破细原子，因为细原子是属于色法的部分四修，那自心子也是四修，但是以这个以心止心，它是属于不是色法的，那它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破细原子。那自心子呢，它只是有点类似强迫性的操作性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方式呢，他说啊，你缺了一个，我们刚才是不是在前面有讨论过，它就类似一个没有般若慧的行者，属于强制性压迫性的去处理，就是让他不要起来。那他说啊，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很难可以压制他，你可以用体真子。体真子呢，就是要破前面的这个自心子啊，因为心无形象，心不可得，云何可治啊。所以说体真子他用的是就是观察觉，你能够呢觉相之自性相，心非心不起妄念，无子之子，子无所子，名之为子。所以有子之子啊，你认为你还有所谓的能跟所，就是有子之子，对不对？你有你所去指的这个所，你知子这个能，所以你有所有之能的话，由一妄想不名为子。所以提真子的时候，就是达到刚才郭先生聊的那个状态了，他是从理的上面去入手的。 所以这个是由深破浅，由理破事，返本还原，故立三子，就是攀缘子啊，系缘子跟自心子跟体真子三子，这样我比较清楚，希望有哎，因为有清楚才会，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大根性的人啊，多多少少还是必须要清楚了以后修行路上会比较顺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有清楚，走起来才会比较顺。那翻过来134页，那三者是不是一定要照这样的次第呢？他说啊，你可以回护相破对峙，所谓的回护相破就是指不次第，就是非次第，有没有看到，就是指非次第。所以说那怎么样叫做非次第呢？就是说修止的时候，如果你有见，见就是指邪知邪见，就是凡夫之见，就互取一指对峙破之，凡夫见外道见都算，就是种种的非正见都就是取一个指来对破之啊，那哪一个指你用的最顺手，当场可以用，你就当场处理它。好，这就是看他们彼此的浅深次第啊，对破的状态。那下面呢，他就有介绍说啊，随乐欲跟随机宜。随乐欲就是说，如果有人呢乐安心境界，自有淡乐自心体真一耳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呢安心境界啊，他比较喜欢自有自然，就是有一些人只喜欢自心子，这样 OK 吗？白话再说，自有淡乐自心。自然有一些人只喜欢自心子，所以体真子一耳，也有一些人只喜欢体真子，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可以随他所喜欢的方法来教他，那他就可以欢喜奉行。就说你不一定要照次第来教他，你可以随他的高兴，随他的喜欢来教他。那如果呢，你跟他本身的性情啊，他的热欲相违的话，那他心里面就不愿意去学习。我这样念可以吧？就是你们看文言，我念白话。好，然后随机宜立三子，就是对机宜。他说有些情况下呢，你未必是随他的乐欲啊，就像有些人虽然乐欲体真子，就是他非常的喜欢体真子，可是他修体真子修得很高兴，可是却一直没办法入禅定。这时候你他稍微只要暂且换一下，成为细心守戒，换招细缘子，哇，虽然原来是浅法的，结果却能够令他发诸禅定，这就是代表说他随便宜而受法。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修体真子他不入定，但是你换自心子也有可能，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偶尔你如果一直都不入定，建议你就换一个方法，不一定要他的浅深次第。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要次第来慢慢修比较安全。好，那我们都看完哦。那这样子体真子它是从理的角度来修，那体真子它的修法呢，在136页第四行。来，班长请帮我们念一下第六行到第十行。
以正智慧体一切因入戒三毒98时及12因缘等三界因果诸法，悉皆空寂。如大品经中说，即色是空，非色昧空，色性自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离色无空，离空无色，受想行识等一切诸法亦皆如是。所以则何？今现见因入戒等诸法自性不由，何能生我人、众生寿命等一切诸颠倒事？云何之空？如过去所起一切烦恼业行为因，现在乃父母身分为缘，因缘和合则有果报，有果报故则有因入戒等一切诸法则，此业皆是合法而能为果报，因入等作因。若言过去善心即是业者，过去作善之心及心事法 皆以灭懈，七德为现在果报及因路等法作因。一不从内因有若言心非是业，因心作业，业随心来
者。等一下好了，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部分处理，这两段先稍微讲一下。他说啊，你是要重点正智慧，对不对？体真子，你体真子那个真是正智慧，正智慧体空，体一切皆悉空寂，对不对？以正智慧体空，第七行后面有没有空寂？中间有没有空寂？所以正智慧来体空，体哪些空呢？不是光三毒不好，乃至于十二因缘三界因果诸法及其空寂，不就是所谓的不去不来啊。好，那他说啊，包括呢色受想行识都一切诸法皆悉如是，都是离空不色，空色两者相互性自自性，所以者何呢？今现见因路界诸法自性不有，自性不有就是自性空，对不对？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本质，就是诸法你找不到他们，在他们当中呢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本质，既然你找不到他们有一个不变的，他们又怎么样可以生出于其他的他法呢？所以这些种种的颠倒，我们忘记于颠倒的人我寿命啊，这些种种的颠倒事呢，怎么可能他从他而生呢？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是由五音积聚而成，对不对？今天这个我是不是五音积聚而成？一般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对不对？他说今天你看到五音还有六根十八界乃至于你的事都是诸法自性不有了，你当中怎么还可以生出这个我呢？他意思是在破掉你认为他是只要具有色受想行识就一定会积聚成为我这个观念，你也要破掉，就是这样子。然后破掉以后呢，他说既然这样的话都自性不有都是空的话呢，如过去都是空无自性，彼此之间呢也没有所谓的，如果你认为是只要色受想行识成立就会有个我的话，这时候换也是不是落入因尘假？然后如果你认为说由父母而后有我，这个也有假，由父母生分生我，然后这也都是他就错啊，这是相续假。然后之后呢你还要带什么法而后有我相带假，他说这些都是假。然后在这些假之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呢？就是正智慧而后体一切皆悉空寂，是无自性的。那云何能够知道一切是空无自性的呢？他说你看看过去所有的一切烦恼业行，它是你的因啊，就是由那样的一个无明造下的因啊，还有而后起种种的行，但父母的身分就是我们讲那个说黄白二替啊，然后为他的缘就是受精卵，然后今天呢因缘和合而能有果报，有果报之后再来有种种的因入界等一切法，就是跟外界的运作一切诸法，这些此业皆是合法。他说这些业是和哪样的一个法而能够为果报，然后因入等作因呢？他说啊，如这些果报呢为他作因，那是哪一些呢？如果你认为是过去的善心是作者，那过去的作善的这个心呢跟心术法，是不是当他起来的时候事实上隔一刻他就已经灭掉啦，怎么还可以留到现在来作因呢？那如果你认为往下开始哦，如果你认为不从内因缘有，不是这个心不是业，也是因心作业，业随心来，那这样的话呢心转灭，业应该也要随心转灭。为什么业不转灭呢？如果这个时候业也转灭，那业既然转灭又怎么能够感得现代的果报呢？所以说你如果认为业转灭，当知呢它的业不及至于现在，所以说业不来，则业不来而受报。这样的话呢，既然业灭了，那这样的受报还可以称之为报吗？就不算报了吗？因为它不是业而招感的结果，因为业已经灭了啊， 那你的这个代表这就不是那个业而后得到的结果了嘛，那就不叫做报啦。所以说这样如果业不来而受报的话，那这样的报就不会叫做报。十七行，这样懂了吗？ OK 齁。那既然无业，如果你说业不来，心灭业灭，那业不来，这时候你的报呢，它就没有所谓的一个对应的因，无所从就没有一个对应的因了。所以说报不名为报，就没有一个对应的前面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因为它没有对应的，就叫无所从。那如果说过去的心虽然灭谢啦，可是次心续生，就是他下一念的心生起来的，就是一念一念一念的相续心生。所以说这个业呢随心来呀，所以过去的业虽然谢灭了，但是他的下一念的一心，下一念的业是不是接续的下去？所以说心接续着，业也接续着，所以说从以前到现在。好，他说罗尔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大错啦，即有大事，就大错啦。何以故？或时过去善心灭，因为有时候你不觉得你是善心消失了，而你下一刻的心是恶心吗？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你过去的善业就要灭掉啦，因为你善心灭了，你善业就应该灭啦，那恶心续生就应该恶业续生啦。为这样应该就是什么只有恶业留到现在啊，应该感到恶报。为什么你会得到人庭还可以学佛呢？为什么可以感到善果啊？所以啊，你说业来而不随心者啊，此业自应有报啊，离心而受，也不是这样啊。你说业来心不根本不需要随心，这个业呢自己有报，它根本离心而受，你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你的业事实上如果离心而受，你更不知道你在受这样的报。然后如果业有这样的相，即是有为法，若是有为必堕三相，即是生灭法。若是呢生灭，则不至于现在，则不至于说从过去所造的一个业而后到现在才有所谓的报。既然过去的业既灭，当知本业灭，那谁感到这个果啊？所以说不可以心业时生能感到经果啊。所以业有没有相貌？没有相貌。每一句我在念的都听懂，忽然念完的发现不懂，大概抓得到一点概念啊，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如果啊，你的业随心来，第十五行啊，第十五行，心造业嘛，对不对？因为你无名起行啊，所以说因心造业，然后业是不是由心而来的？因心造业嘛，所以说这个心灭不灭，是不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做下去？就业灭不灭嘛，然后你的业灭不灭，是不是会影响你有没有受报者？那如果业灭，是不是那报应该就要灭？那如果业灭报不灭，这时候这个报啊，到底是它是到底是回应是什么样的业，就没有它的一个对象啦。那如果说你的心是念念相续的，好，他就问你说，那这样代表你的心是念念相续，你也成立它是生灭生灭生灭的。那你前面是善心，你后面是恶心，这种情况下各位都有过，对不对？这时候呢，你的善心灭啦，你的恶业兴起的话，那善心灭是不是善业就应该灭？然后你的恶心在，应该就是感恶果啊。为什么各位居然还是可以感到善果，还会起善心呢？所以这个相续事实上又没有真正的彼此的前后关系，对不对？所以善心不是续善心啊，善心有时候续恶心啊，所以它又没有相续的关系啊。所以说那这样的他最后就讲了21行啦，讲到这边就讲到21咯。所以说业最后面，我看业不随心，有没有找到？那业不随心，那这样的业应该自己就有报啦，离心而受啊。所以说这个业跟报两者自己的关系，离心而受。可是事实上如果离开心，造业造不出来，受报也没有感觉，对不对？ 好，所以说这个心业报三者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说把它拆掉，所以金石不合啊。好，他就说，那如果你说业若如果它有个相，有个可以感受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相貌，那是属于有为啊，有为必堕三相，即是生灭，是属于生灭的哦。如果它是生灭，那你当时所造的业应该就是灭掉啦，怎么可以留到过去业，就怎么可以留到现在受呢？怎么还可以留到现在呢？所以说如果你是过去灭的话，当时你的本业就灭啦，那怎么还会有谁感此果，就是受这个报呢？所以不可能说心业死生马上就感到现在这个果，这样也不可以。所以说业没有相报，业跟报这当中呢也没有一个相续的问题。然后他就讲了，好，所以说这不是从内来，就归到原则一个来说，这时候呢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业跟报是从心相续，或是从今天所做的而后感到的嘛，都不是了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从内因而有，不是从心这个地方而来的，不是因心作业，不是因心作业业随心来，不是，就是这句话不成立。因心作业业随心来，但是你这个业随心来，它这个相续的结果是不成立的。那就说好吧，那如果业既然是不是从内因而有，那业没有相貌能感果吗？他说啊，这不是的，因为无相之法，如果你说它有相貌，错，是有为法。你说它没有相貌，没有相貌，刚才是不是说有相貌叫做有为法？好，现在没有相貌，他说没有相貌你也错，因为如果你说它没有相貌，那属于无相之法，无相之法是无为法，无为法是无业的，无业怎么可以感果啊？这样子也错。好，所以说无相之法即是空义啊，空没有生灭啊，没有生灭，那业业的话呢，它本身有所谓的业生业灭业泄，所以说空无相能感果啊，那这样的话那无为法应该也会感到果啊，虚空应该也有虚空的果啊。事实上你看到以后你应该知道业无相而能感果，这是一句错的话。所以呢业不可得啊，当知无有此业，业不可得。第三堂，既然业不可得，你怎么可以说因入界等一切皆从内业因生呢？然后你也应该知道说它也不是从外缘生，因为如果它是从缘而后有报，那应该阴阳会的时候就会有果报因入界等一切诸法。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你认为因入那个色受想行识一积聚，就会有你这个成立的时候呢，你今天应该阴跟阳会的话，你的果报因入界一切诸法同时都会要成立，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阴阳会时，有时候它只有其中的，而后其他东西是慢慢随着各种情况而后变化不断的在出现。不，所以说他说如果呢你认为业是阴阳会的时候就会有果报的一切，这时候呢应该不需要业持世来方乃有生，应该他们本身同时具足就会成立了。所以应该可以知道这个业呀、啊、不是由外缘而后生。再来第三个，他说无因缘何有，就是由因缘和合而有。这个应该是不是代表否定，因缘和合而有，不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样 OK 吗？
嗯，
好。他说如果你是因缘和合而后有果报因入界等法而生，这时候呢应该每个因缘当中各自有生啊，合合的时候应该呢不是只生出一法，应该会有两个生。那如果是三法合而生，应该有三种三生啊。那如果各自都无生，如果你说啊其他都两法无生，只有一法生，那两法无生一法生的时候合起来为什么会买画纸给你看呢？我跟你讲，然后呢我会绕口令你也会昏倒。我们用笔来做，这时候有三个笔，红笔绿笔蓝笔，这三个笔，对不对？ 假设今天红比加绿，红比绿比代表一个义法，红法绿法和，你认为红法绿法和，而后会有蓝，会有这个叫做蓝，蓝色。这时候他说呢，这个蓝既然是由红法绿法和，而后有这个蓝，那这时候呢应该合起来二法各，既然有这个生性，那为什么没有红生，也应该要有二种生，为什么只生出一法，二法嘛，对不对？为什么只生出一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说，那如果呢三法合起来是不是加那个黑的应该就要有三法生，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这二法合起来，你说它二法合起来生一个蓝法，那这时候呢你说因为只有当中的一法生，而另外一法是属于无生。他说既然是无生，那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你为什么不直接绿比就生蓝比，这样我比较清楚了啊。好，讲完了。可见人好像是要具有实相来思考。所以说他说啊，如果你各无生，云何时何得而有生啊，那你说蓝比跟绿比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绿比生，那绿不是生蓝，所以红也不生蓝，那红跟绿都无生，那合起来又怎么可以说它还会生出蓝呢？好，那这时候就是无各无生，若为离因缘而有生，他说这时候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说呢，何从因缘有生尚不可得，何况无因缘而生呢？如果无因缘，第九行哦，无因缘而生的话，那因果易坏呀。行善之人应该就会什么得恶报啊，行恶之人应该他也有可以得善报啊，不修也不需要修道啊，这样的话连世间的三恶因果都破了，叫做什么大邪见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因入界等一切诸法不从内因缘生，不从外缘有，亦不是因缘和合而生，也不是没有因缘而有。如果你认为它非有即是空，于无所有空当中你记着有，无所有空当中你记着有，有什么？有实相。无所有一个无所有是空性，它是所没有一个不变的定向，你这个定向是找不到的，而你即使有一个定向或者定性的话，当知这是属于无明颠倒，忘记为有。所以说你了知颠倒所记着的一切法皆须虚狂，犹如梦幻，但有名字啊。那名字但有名字，就是说你真的把这个黑笔去猜猜猜，你也猜不出来一个不变的黑笔的定向可以拿给我看，对不对？好啊，他说，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只是我安立它叫做名字。好，那这名字之法不可得啊，言语道断，心性出灭，毕竟空寂，犹如虚空。所以如果十五行说的行者能够体知一切诸法如虚空，无取无舍，无依无倚，无住无着，这样的话呢，一切诸法既然都没有取舍依倚住着，心还会有吗？心当然也就无取舍依倚住着。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要有一种什么叫做舍离的智慧，对不对？要有一种舍离的智慧，则一切妄想颠倒生死业行啊，都可以止息，无为无欲，无念无行，无造无作，无事无说，无增无净，泯然清净，如大涅槃呐、啊。这叫做什么？真止啊，真正的止，真止，止于正智慧啊。好，止于正智慧，正智慧就是止于体空啊，止于那空慧而生。所以它这种止呢，有所止吗？你找不到它止在哪里，对不对？它是止无所止，无止之止啊，没有一个止在哪里的这个能止的，叫做体真止啊。所以经济说，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好，我们这个四项比较属于四修的三种行法，实际在操作的就是系缘止、自心止跟体真止，我们都说完了，对不对？好，各位，我们回来看，我们中间还有一段没有说耶，132页，有看到义理来讨论的止， 有吗？这一段我们刚才没有说，就漏这一段而已，其他都说了。义理来讨论的子，他说啊，你叫做随缘子、入定子、真性子。这个呢，义理三子呢，十一行，义理132页11行，义理三子可以成刑法三子。除了你的随缘子呢，就是你看你在哪个地方让你任性有定，你就系在那个地方，就叫变成叫系缘子。所以义理三子成刑法三子。那哪个东西呢？让你能够自心而定，入定，那你就自用那个方法来自心，所以入定子变成刑法三子的自心子。OK， 有没有看到？好，那哪个真性子呢？如果它能够让你具性不动，就是让你能够看到性的自性相，然后你能够自具性不动，这时候呢，你以正智慧就代表能够体空寂，就入体真子，说体真子，所以义理三子成刑法三子。那我们来看看上面呢，对这义理三子怎么说呢？第四行到第十行，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
曰义论子亦有多徒，今列出三义：一、随缘子；二、入定子；三、真性子。随缘子者，随心起时，悉有三摩提树，故《涅盘经》云：“十大地中定，名为下定。”入定子者，正定之时，定法慈心，心喜止住，是入定子。真性子者，心性之理常自不动，故名为子。故思义经云：一切众生即是灭尽定。
好，心性之理啊，就是刚才后面讲的，你那个正智慧体空之后啊，所见的大涅槃哦，对不对？好，这部分呢就带过咯。来翻到后面137页下面21行，那你修了这个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正向，就是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结果啊，他就列了有善根发相啊，五轮禅发相。善根发相呢就24行，137的24行哦。有师，有一位大师就说啊，子无别正啊，他没有其他别的那个正相啊，不过就是为诸禅啊做前方便啊，如果他真的有所正啊，那应该就是属于其他禅法啦。所以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详细的探讨就留在我们下一次的善根发相来慢慢的说。好，来翻过来，那第二个呢，就有另外一个人的说法。他说啊，子不但能够发种种禅法，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正向之法呀。好，这就是属于像比较像什么五轮禅发相。所以诸于茶法门啊，悉别有安心修习的方法，然后次第发禅不同。查智子大师就说，我现在在讨论的呢，这个子门呢，就是要讨论的他的五轮禅发相，所以是但自心一处啊。如果你能够以心止心，然后提达空寂，这样子的话，五轮自发，就像是静水无波，则万象悉现，止也是一样的。那五轮是哪五轮呢？就是地轮、水轮、风轮、金沙轮、金刚轮呢。这五法门啊，它是借譬喻来立名啊。所谓的轮就是转，从比方像是第八行，从地轮转到上地，对不对？从下转到上，下地是指哪一界？欲界。上地呢？色无色，对对，好，这叫做轮呐、啊。金刚轮也是，就是慢慢的转，慢慢的转，转转转转转转， 从转到有学位，有学位再转到无学位。好，各位翻到140页的注脚一，他说这个轮呢、啊，好啊，五轮禅呢，它是像轮一样，但是它如果没有一个牛来牵它，这个轮子会不会自己转？不会，就是就像你那个酒磨啊，石磨，你们看过古代人磨那个石磨，或者说你今天车轮如果没有一个动力给它，这车轮是不是在那边它也不会转？意思就是这样，你需要给它一个动力，要有一个在动力。那这个动力呢，就底下有个譬喻啊，像这个牛来牵啊，牛就是代表你体真为导，玉呢就是无着熏修，你靠着体真朝向这样的一个正确智慧来修行，然后呢你修无着行，让你能够从初心转到无学即果。那这个轮子所发挥出来，它所转出来的，就像个酒磨啊所产生的功用呢，就能够让你那些什么豆子都磨成豆浆，就是说你原来所做的平常的凡夫的业行都能够转成为圣妙功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啊，为什么都没功德？为什么菩萨在做这么简单的事，他的功德都这么大，对不对？让他心不一样啊。好，那140页上面1到5行看一下，这个轮呢如果没有牛来牵不会转啊，五轮禅定也是这样。所以呢，当地虽当地各有诸妙功德，就是说一地一地一地一地，对不对？每样说你初禅啊，你有五支功德啊，你到了二禅呢，你去掉觉观啊，然后呢你往上，你之后一路上去的功德禅支都不一样。这时候如果你没办法以体真为导，无着来熏修，那你在每一地每一地三界九地当中都是有所谓的什么自爱性阻碍性啊，那没有发挥它的功德，那就是乖轮用，就是没有发挥它啦。所以经者呢，如果你修体真无着，那你从能够从初心到极果，就是断惑修正，还能够利益众生，这样的话就是《法华经》当中所说的众生呢，处处着引自令得出，能够令他们带他们出来，有那种救拔，还有自利利他。所以心者如果能够善修止门，则能够具足五轮禅定，证三圣的圣果。好，既然看完以后，那我们来看五轮禅是哪五项呢？138页第4行，找到了吗？好，地轮，来，请班长念。
一，地轮者，如地有二意，一者住持不动，二者出生万物。一，住持不动，行者因止落正，未到地定，忽然湛心，自觉身心相空，泯然入定，定法执心不动，故名自处。二，出生万物，因未到地出生出禅种种功德，视同出生万物。二，水轮，水轮者，水有二意，一，任则生长，二，体性柔软。一，任则生长，行则于地轮中落正水轮三昧，即是花诸禅种种功德，定水任心，自觉心中善根增长，即是任则已。二，体性柔软，因得定故，身心如软，折服高心，心随善法，即是柔软意，故名水轮。三，风轮，三风轮者，如世间风有三意，一则于空无碍，二则鼓动万物，三则能破坏。行者花风轮三昧亦如是。一，于空无碍，若因禅定花相，花相似智慧，无碍方便，如风于空，一切无碍。二，鼓动万物，鼓动者得方便道，既能集花种种出世善根，功德增长。三， 破坏一切烦恼。破坏者智慧方便，能摧破一切诸见烦恼。若二圣人得此风轮三昧，即是五方便，相似无漏解花。若是菩萨即日铁轮实性，是名轰轮，是金沙轮。金沙轮者，金则辟真，沙欲无浊，行者落花，见思真慧，无浊无染无浊，得三道果。若是菩萨即日三贤，十地未庄，能破一切尘沙烦恼，是名金沙轮。金刚轮，金刚轮者，第九无碍道，名金刚轮三昧。比如金刚体坚用力，能摧摧诸物，金刚三昧亦复如是。二圣不为万惑所侵，能断一切劫死，成四果阿罗汉。菩萨若在菩萨心，即是金刚般若，破无明细惑，证一切种子，亦名清净禅。菩萨依是禅故，得大菩提果。
好，那个五方便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对不对？第139页第二行中间有个五方便，五方便是家家，家家跟那个恶果相的差别是什么？两个都是断欲界五品私货，只是呢，如果是恶果相的话呢，它是次第断，家家是超断，不是不次第断，不次第断，差在这里。那再来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第六行，三贤十地。这个三贤呢，一般平常你问你查佛学字典，三贤应该都是什么四善根、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对不对？就是三个。那这边呢，为什么他如果是在天台里面，你看到三贤啊，你千万不要想那个方向，你要记得他这边是讲菩萨，他已经呢早就过了恶果相了，恶果相已经是在风轮，他现在是金沙轮。过了恶果相，怎么可能还回到出国以前的十六心、十六行观以前呢？四善根、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是在四第十六行观以前的修法，所以你怎么看都不可能是那个位置。你一看这个地方就应该知道啊，它前面第三行是不是实性？第三行第三个字、第四个字是不是实性？然后呢，第六行后面是不是十地？中间是十地，十心到十地刚好中间有三个位阶，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位，一般也叫做三十心。这样子好了吗？记得了吗？所以三贤啊，有时候在看的时候被他骗了，不要被他骗了。查字典未必能够查到，有时候读一个学科啊，它有它这个学科里面专门的一些特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地轮。地轮呢，它主要是从开始你还没有证未到地地以前，到你一直证初禅，那能够让你像从初下地欲界定转到呢生那个无那个色界定，那当中他希望你能够断惑修正。然后因为原来是属于欲界定，是属于初法。初法你转到色界定是属于细法，你会觉得身心相空，但是那个相空之外，你还是会有个概念型的相，只是它没有执爱性。这样清楚了哦。上次我们有举过那个贝壳的故事给你们听，还有宫殿给你们听过。好，那它生出种种功德啊，主要就叫做出生万物啊。那水轮呢？水轮的话呢，它当中呢，它的功德啊，不是在外面的反应的，它已经回到你能够像那个润泽内心、折服善法，很像那个以前有一个禅师他有讲啊，他说这个我们在洪流生死的洪流当中啊，你要怎么样不会受伤？你想想看那个水呀、啊，他就在譬喻他站在岸边看呐、啊。树啊，在当中，不论你粗末粗壮的树，水流来了急了，啪啦倒了，折断了， 可是杨柳那么细，他却在那里面呢，有没有折断过？没有。他说啊，菩萨的心就像杨柳一样，也就是水轮功德很像。我就看到这个，想到那个故事，能够那样子的柔软啊，自觉你以定水论心，就像定水珠一样。定水珠在哪里可以看得出它的效用？就在浑浊的水里面才看得出你的功夫好不好啊。所以定水论心呢，你在哪个地方你依然都是稳定的，还能够发出它的定周围稳定的效用。它有没有做什么？这个定水珠没有，它就是定定的把自己顾好，然后身心柔软，折服高心，不要跟外界冲突啊，心随善法，自然就能够发挥它的效用。这是水轮。再来风轮呢，世间风有三义啊。他说啊，这是相得相视智慧无碍方便啊。那如果呢，他还能够激发出，这下面已经不是入世的哦，从风轮开始，有没有看到22行倒数第八个字，初世善根。你已经开始从这个地方有吹破烦恼的，朝向出世的路上走得很快的，很快的，出世善根，好，破坏一切烦恼。而且从这里开始分出来，你将来会是住空还是不住空？就是说，住空的话就是二圣，不住空就是菩萨。从这里一路下来都有分二圣跟菩萨。好，那到了金沙轮的话呢，就是你体真无浊开始入了，开始那菩萨呢就开始破尘沙烦恼。到了金刚轮的时候啊，就只差一脚就可以成阿罗汉，证一切种子。好，这是金刚轮啊。金刚轮就像我们在修那个，你最后要出三界前的最后一个定是什么？金刚玉定，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个地方就叫做第九无碍道。第九无碍道那个地方是金刚玉定，过的话是金刚玉定，有没有自己写上去哈？第九无碍道是金刚玉定，第九解脱道无碍道，然后那个地方是金刚玉定。你们的书好像有吧？来，各位同学，请看74页，有没有找到？你看到第九品无碍道断，然后第九品解脱道证。正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过了，然后你无碍道过完之后，你再正，你就要过第九品解脱道正，解脱道。那那个地方呢，就是属于金刚轮，属于你要达到最后要出三界的之前的最后的半品。九品里面每一品还分为无碍道跟解脱道，那个地方是金刚玉定。OK。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那下一星期呢，我们就从140页开始上。